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堂堂进入了哥罗西书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今天是我们本书的结束。我们恳求主，让每一位查哥罗西书的人，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呢，能够把握住所有哥罗西书的重点，也期盼主在这个15个小时的讲课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造就，让我们的意象打开，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天上做成的和地上做成的差别。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保守我们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都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查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从哥罗西书的第三章12节到17节，我们谈论到基督徒的教会生活，然后从18节一直谈到第4章的第一节，是谈到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那么我们今天在哥罗西书第4章开始呢，是讲论基督徒个人祷告、个人传福音的生活，以及后面啊，保罗带领的他的同工团队向哥罗西教会问安。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子的来看我们哥罗西书哈。那我们四章第一节，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了哈，做主人的要怎么样公公平平的带他的仆人哈。那么因为我们在一个工作上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共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因此在我们凡事上，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呢，我们对于我们的遮盖我们的牧长，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做仆人的做打工的人呢，当然要谦卑当然要知道我们对待下属员工，或者是我们是牧者的传道人的，那我们要很公平的善待我们每一只的羊群当然每一个羊群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位大牧人主耶稣基督但是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羊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需要，那我们尽可能的可以满足他们，但同时我们又要做的面面俱到，这个对于一个传道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奉劝每一位基督徒要常常为你们的牧师来祷告，因为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呢，你可以讲说是第四章的一个重点这边讲说你们要恒切祷告，这个恒切的意思就是专注、持续不懈，就是紧紧抓着祷告专心，就好像我们今天看我们的小朋友们很专心的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在打游戏，不然就是在看动漫画片看得很专心他们在学习。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同样的一个心态专注在祷告，持续不懈怠，那个就是保罗在这边用这个字的意思。那保罗当然对哥罗西教会的肢体，对于他们个人的要求就是恒切的不断的祷告。那这个不断的坚持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因为种种的原因放弃的祷告。另外一点，为什么保罗要我们坚持恒切的持续不懈怠的， 因为祷告的意思就是你要依赖上帝了，不是说依赖你的肉体的能力跟你的一切的才识跟关系，你的能力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你不祷告的话，就表示说你不需要依靠神了。那我们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面对每一天未知数，你是依靠自己呢，还是依靠神？那个关键就是在你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在祷告。啊，特别我们基督徒啊，老基督徒，有些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侍奉的时候，他是靠他的经验在侍奉的，他没有依靠圣灵。我这样讲，对，其实也是对我自己一个挑战。有时候我很自豪，我随时可以上台讲到，我可以很夸口的自夸的说，什么时候随时你问刘牧师，他都有一个信息可以给你。但是我后来我发觉哦，这种自夸哦，实在是靠着肉体，不是靠着圣灵，所以我要悔改。我们真的面对任何的时刻，就算是你很有经验，就算是你很老练，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还是要祷告，上帝，我该做什么？有人问我说，今天有什么信息？我还是要祷告问上帝，因为他是我的依靠。耶稣基督是你的依靠吗？就看你是不是这个持续的恒切祷告。那么在此警醒感恩呢，就讲到了祷告的两个要素。那我们刚刚讲到恒切祷告，警醒祷告的意思就是提高警觉，也就是讲戒备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警醒是什么意思呢？警醒呢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怠惰了，如果你突然之间发现到没有祷告了，这就是一个什么 alert， 就是一个警戒的信号。这个警戒的信号要督促你，不行，我要怎么提高警觉，我不能靠肉体，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是你警醒祷告的意思，从一个讲方言的我们这个肢体来讲，你的警醒，你就敏锐于圣灵的带领，你在灵里面的感觉，你在灵里面的警醒，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被圣灵给怎么样督促，被叫醒了，你是警醒的。特别你的职分是代祷的，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是很警醒的，马上怎么样，马上祷告。那么感恩的意思就是要感激感谢上帝，在目前一切所有的状况之下，你都带着神的感恩，感谢他的带领。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如果你到一个 ICU 里面啊，如果说你看到那些重患病人，如果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啊，基督徒还是感恩，还是面带微笑，充满喜乐，我告诉你，他的信仰是真的。因为带着感恩的心的祷告，永远是一个真实基督徒的一个记号。我们是不是一个感恩的心呢？你就可以证明你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也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恒切祷告。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恒切祷告的内容大概有十项，就为了哥罗西书从第三章，特别是第三章，第三章讲到，第一个，你要恒切祷告什么？你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第二个，你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第三个，你要照着主的形象 穿上新人。欸，这一些不是说穿一次两次，不是脱掉旧人一次两次就可以了。欸，我们几乎是天天都在做啊。恒切祷告第四项，说话行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那么第五项，妻子顺服丈夫，好像什么，好像顺服耶稣基督一样。那这个说实在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很愿意的来祷告，可是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叫做 one time deal， 就是一次而已啊。你很多次呢，对不起，我们可能都没有那种时间了。我们对于这种时间上面呢，我们实在是哦差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我们哥罗西书里面哈，我把它放在你们的那个微信的群组里面哈。第六项是丈夫爱妻子哈，不苦待他们哈，那妻子也不会有苦读。第七，凡事上顺服父母。然后第八，爱你们的房子。第九，服侍主人，好像服侍神一样。第十，是对待仆人要公平。所以我们有这十项啊，我们这一种的关系里面，教会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你跟我到底是不是需要恒切的祷告啊？那这一些没有祷告的话，你很难啊，你很难会胜过啊。欸，撒旦魔鬼他一直会来挑战，他一直会来控告。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就只有恒切的祷告，而且是警醒加上感恩。就无论怎么样，你现在是怎么样，你永远是带着感谢的上帝的心情。无论你刚刚做了一个多愚昧愚蠢的决定，你还是感谢上帝，你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有最美好的安排。再来，那么哥罗西书从第四章二到六节里面有八个祷告事项。他说什么？祷告事项里面第一个，当然你要恒切的祷告，不断的警醒祷告，持续的感谢上帝。哎，这就是我们刚刚第二节里面所讲的。那么第四呢，就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哦，你要常常的为传道人感谢。传道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就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的，传道人的工作不是一般世界上的工作，传道人的工作是最辛苦的工作，所以常常要为你的牧者祷告哈，要持续的感谢上帝。第四点，为传道人和他们的工作祷告。保罗他在讲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待会会比较详细的哈，要为福音的成功祷告。然后第六，在人的面前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保罗谈到你怎么样做个人布道哈，把握机会以机智回应个人哈。那这些的祷告事项当中，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祷告的内容。我再说，我觉得祷告是要依靠上帝，不是依靠自己。我把一切的需求，我现在的需要，就像耶稣基督，当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说，子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什么，子才做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寻求，一直在看上帝怎么启示他。那么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耶稣祷告我们也祷告，耶稣看上帝，那我们看主耶稣，他启示我们是什么。好，那么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呢，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 George Muller， 他生于这个19世纪，他是一个在德国出生的英国人啊，那他在英国有很大的一个事工，就是他收养了孤儿，开了一个孤儿院啊。据说他一生当中啊，帮助了10000个孤儿。但这个 George Muller 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圣徒，他的祷告是非常有信心的。他开孤儿院的时候，从来没有跟人家要奉献过，他全部是跟上帝要，从来没有开口跟人家要钱，都是人家自愿奉献给他的。那么在他开孤儿院的这段期间，有很多次孤儿院没东西吃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说，大家把餐桌上的这个餐盘通通摆上去，那米缸都面粉没有米，他们没有面粉，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开始呢唱诗，一如平常一样唱诗祷告，然后他就做谢饭祷告。他谢饭祷告一结束的时候，有人敲门了，就有人送那个面包进来。他说这个他们这个有人呢订购这个面包订购太多了，那没地方送，就只好送到孤儿院来了，所以他们那天早上就有面包可以吃了。那像这样子的所谓的这个祷告的 miracle， 这个祷告的奇迹啊，常常发生在 George Mueller 这个人的身上。那 George Mueller 死了之后啊，有人发现他有一本祷告簿，他记载所有祷告的事项和应允的日子哦。所以他某年某月某日，他就说我为某某人他的生命祷告。他祷告以后呢，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人决定接受主耶稣，所以应允的日子他也写上去了。结果在他死后呢，他所有的祷告的人为人的灵魂祷告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写那个记载成就的日子。那这个人很特别，在他死后的第二年，那个人才信耶稣。那总共 George Mueller 为他这个人的信耶稣整整祷告了62年，所以在他的祷告簿上面，每一个他写上去的名字，那个人最后都接受了耶稣基督，一直到这个62年的这个人。所以 George Mueller 你可以讲说是一个祷告圣徒，所以这就是一个恒切祷告，他不放弃，而且他的信心大到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收养那些可怜的孤儿们。所以我在想 George Mueller 他大概在天上的房子一定是超大超华丽的，我在想他所在神国的这种你可以讲说神国的这个前辈们哈，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操练，那我这边在作业上要写操练感恩的心，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恒切祷告，先从感恩的心开始，这也是第四章第二节一开始我们要恒久祷告，恒切祷告，要警醒，要感恩。我觉得感恩可能是比较好操练的，所以呢，我要求我们每一个做作业的，当然你今天听到了，你也可以开始，你从你选择一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你就为你还活着，你能够呼吸新鲜空气，你还能看见这个美丽的阳光，开始感恩，感恩啊！如果今天空气不好，你也感恩；如果今天上班塞车很挤，你也感恩。你就要凡事谢恩，从一天早上睁开眼睛，一直到你回家睡觉之前，为每一件事情，为上帝赐给你的平安，数算一天当中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要好好的操练，然后一天下来写下你的心得，因为我们要操练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是有感恩的心的人吗？这个我再说哈，一个感恩的心，你大概做成了，你有感恩的心来度过你每一天的话，你这个基督徒真的七八九十都已经很不错了。你再来横切祷告，你再来怎么样，再来用信心的祷告为每一个你认识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就要为他祷告，你要让耶稣基督能够收割这个灵魂。那这个是太棒了。那另外有一个例子是 Fanny Crosby， 这是另外一个感恩的例子。那 Fanny Crosby 呢，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啊一个最有名的，他是一个瞎子，他是一个盲人的诗歌作曲家，他是瞎子还能够听音乐还能够作曲。那么他有一次呢，他急需要五块钱，那个时候美金五块钱。他生于什么，他生于1820年，死于1915年，所以他活了95岁了。这位 Fanny Crosby， 他一生当中做了大概超过1000首诗歌。那么他有一天呢，他需要五块钱了，哇，这五块钱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然后他也没有办法预支这个从出版社，因为他写了很多诗歌嘛，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预支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需要呢就祷告上帝，上帝啊，我需要这个五块钱。然后呢他就开始呢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交托给耶稣了。交给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在房中渡过来渡过去，在思想他作曲的曲子。结果呢有一个人突然就来访，就来拜访他，就是有一个这个敬仰他的这个服侍的人突然拜访他，然后呢很短的就跟他交谈啊，然后交通之后呢，那个人起身告别，结果他告别的时候呢塞给他一张五块钱的现金。所以 Fanny Crosby 就拿了那个，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是朋友告诉他都是五块钱，然后他就在那边呢开始向上帝感恩感恩再感恩。然后突然灵机一动，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那这条诗歌呢叫做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唱给大家听一段就好。我觉得这条诗歌太棒了，或许你们不太熟悉。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等忧郁，我一生蒙主眷佑，金银细向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乐，做神之无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托，我深知无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托。
所以我大概唱一首就第一条诗歌就好了。这条诗歌呢在我信耶稣很久以前我就会唱了，这条诗歌蛮有名的。 Anyway，就是一个简单的感恩祷告，就写了一首诗歌，然后这首诗歌触动了，也让许多的人感受到上帝无限的公义。所以我们的救主会引导我们，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我们继续看第三节，也要我们祷告， 这个祷告是持续性的，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这个开呢 open 啊，英文翻译成 open， 其实它有除去障碍的意思，也就是说传道的门，这个原文没有传啊，这个字啊，是就叫 open to us a door for the word， 意思就是说开传道的门，不是传道的门，开道的门，道的门就是 logos， 这个道是 logos， 是话语的门，能讲基督的奥秘。好，所以中文大概把前后文呢，弄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多加一个传道的门。OK，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很可怜了，他现在关在监狱里啊，他在监狱里面，他没办法自由活动啊。所以他说，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要帮我祷告啊，哈！你们除了自己恒切祷告之外啊，你要为我的事工祷告。我现在是为了主，不是为了主，为了主的道，为了主的福音哦，被捆锁的。所以求主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哇！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其实他是蛮自由的，因为他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哦，跟罗马兵锁在一起哦。那个罗马兵哦，好像是三班制还是两班制的，就是有他24小时都有一个锁链跟一个兵锁在一起哦。但是保罗呢，诶，可以自由的接待很多的人可以到他家里面去。但我不晓得保罗他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走到会堂里面去讲道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似乎他蛮自由的。可是呢保罗他还说，哎，你们要为我祷告啊，你们要开传道的门哦，能讲基督的奥秘。所以基本上啊，他要哥罗西的教会为他讲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个，开门，开传道的门啊。保罗他当然可以，有人家去找他的话，他可以讲这个道没问题。但是他还说，哎，你们要为我祷告啊，就让更多的人来怎么样，来找他讲道，传讲上帝的道，讲基督的。第二个就是讲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秘密，就是超自然的实情啊 ，mystery 奥秘。然后第四节他说，叫我按着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那这个发明其实不是像我们这个科学家发明什么东西的发明，不是，而是一个显明，一个公开的披露出来，不是一个什么创新的东西，而是怎么样，而是按着所该说的话。其实保罗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个人来，我到底要用什么话，什么样子的语言来跟这个人讲，这个会击中他里面心里面能够打开他的心门的。这个其实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能够千篇一律啊，通通都是一样的，不是啊。你碰到男生，碰到女生，碰到老年人，碰到少年人啊，碰到这个高贵的人，碰到比较这个地位卑微的人，你的讲话，你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啊。所以保罗说，我要讲论这个 mystery， 这个奥秘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说法啊，你都要会啊，你都要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表明出来，显明出来，讲得清楚，对那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你讲的就是要让他，就是要让他显明，让他能够明白这个奥秘。当然我们知道哥罗西的奥秘，就是第一章哈27节，他说什么？奥秘就是外邦人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基督成了荣耀的盼望。是基督本来是应允给犹太人，现在犹太人呢，不仅是犹太人，连外邦人都可以了。所以这个外邦人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进入到上帝所有的应许里面，所以我们的里面都有基督荣耀的盼望。 基督是你荣耀的盼望吗？我盼望你的答案是是的，基督是你的盼望，你里面有荣耀的盼望。想到这个地方，你就想到基督就在你里面，荣耀的在你里面，他与你同在。所以保罗显然写到这边了，虽然自己被捆锁，可是他还很兴奋啊！哎呀，你们要多给我机会啊！我要传讲这个宝贝秘密啊！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啊！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的最后几章当中啊，我们也看见了，他其实是关在监牢里面的。他足足在该撒利亚被关两年了，两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所以他也知道做监牢是件很苦的事情啊。但是呢，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在巡抚面前做见证，在那个亚基帕王君王的面前做见证呢。哇，他还是怎么样？还是很震动人心的。这就是保罗他要祷告了，哎，你们要为我开传道的门哈。在启示录三章第七节，耶稣基督讲，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开门的钥匙，耶稣基督有这个钥匙，耶稣基督有这个钥匙，就是说他是一个在天上有这个应许的。我们要把天上的应许带到我们自然界里面，就是要透过信心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求，跟耶稣求，主啊，求你来为我们开福音的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附近把这个福音的门打开，让传道人可以自由的传福音，让他们进到教会里面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所以我就有一个思想哈，保罗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福音布道使徒啊，他还需要哥罗西的圣徒要为他祷告开传道的门，那何况是我们的呢？如果我们教会的传道的门开得不够多，是不是我们的祷告不够力呢？所以呢，我也开始为我们教会的情况在悔改，所以我们要更多传道的门要开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五节开始，第五、第六节呢，也就是讲到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圣徒，他劝勉他们要怎么样做个人布道。你也可以讲说第五、第六节是个人布道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个人布道就是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其实这中文啊，和合本的中文的翻译啊，他把它搞混。其实原文一开始是你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爱惜光阴。但是中文也许觉得这个句子不顺了，他就把它颠倒了顺序。但是他的顺序是这样子，吕振中翻译的很好。吕振中他是说，你们对于外人要用智慧行事。这个行事呢，这个就是交往，就是我们用和合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交往其实它的原文就是行走 walk， 就是走路 walk。 那当然你从一个隐喻上面呢，就是说你的行事为人，因为我们通常来讲，他们欧美的文化对于行事为人，他们就是走路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走在某一条道路上面。那我记得发了这个一条信主的道路给大家哈，这我们的福音啊，我们的信仰是要走一条信主的道路啊，不是光听到而已哈。那很可惜的，中文的翻译啊，都把这个道跟道路呢混在一起了啊，以至于我们都说我们要听到，不是，你要去行走在上面哈。所以这个行走呢，就在这里。这个交往其实原文就是行事为人的意思。那你要用智慧来与外人交往，所以你要用智慧行事哈。那么爱惜光阴呢，这个字眼呢也很特别， 这个爱惜其实原文是赎回来，买赎回来。光阴就是 Kairos moment， Kairos 就是一个时间或是一个机会。所以中文这个爱惜光阴呢，没有办法把这么一个重要的里面的含义表达的完全。其实吕正中翻译的很好，他说你们对于外人要用智慧行事，要争取时机。意思就是说英文翻译的其实非常的非常的直接，它叫 redeem your time， redeem 就是什么赎回你的时间的意思。那就是说你要充分利用时机，利用机会，不要丧失了这个传福音的机会，要把握时机啊！你这次没传福音给他，过几天他就过世了，那你是不是就很后悔了？所以意思就是说，爱惜光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每一寸光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现在每一寸光阴就是这个美好的时刻，美好的时机都是属耶稣基督，你要好好的利用啊！好像我们欠了福音的债要赶快去偿还一样，要把握机会，不要不好意思。我现在脸皮越来越厚了，我现在只要我们教会有新的人进来，或者是说我到外面去跟人家认识介绍说这个是刘牧师，我没两三句我就跟他讲说你信耶稣没有，我马上进入福音的主题啊。这叫做得时不得时，你就是要传福音。你就算他给你难看的脸色，你照样厚脸皮的跟他讲，他信耶稣很好啊。当然，我们当然要很有智慧 ，OK。但是，任何的一个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掉，千万不要放弃掉。我们以前有几个老牧师啊，曾经做他自己个人的见证的。他说，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的老牧师，他说有一次他去看望一个病人啊，那个病人呢跟他很熟，所以他呢也就没有把福音传给他，就是说在那边因为是很认识很久的朋友了，所以他没有谈福音，就想说下一次还有机会吧。所以呢就闲话家常啊，然后呢就想说下一次来再好好跟他谈福音吧。结果下次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走了，没有机会了。所以他是非常的难过，就是告诫我们这些年轻的啊，他说你要传福音哦，你就把握现在啊，不要等啊，等了下一次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搞不好就已经走了，就没机会了。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要把握机会。好，我们英文叫做 Kairos moment， 你就抓到那个机会你就传福音给他。好，那你要真的要有智慧，好，你要很有智慧很有技巧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那这个和气呢，你去看那个原文呢，这个和气的原文就是恩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和合本要翻译成和气。其实你常常带着恩典、魅力、恩慈、善意，这个就是让人家感觉很有恩典，很有上帝的恩典。也许中文没有办法把这个意思表达，所以他用和气这个意思，但是基本上就是你带着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你行事为人，你要给人家看见一件事情，人家可不可以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也就是说人家看到你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有那个恩典的魅力在那个地方，人家看到你的言语就是好像盐巴调和一样，你的言语散发出那种亲和力。 好像我们一般的人谈话的时候呢，诶，你一加进来的时候呢，诶，你就让大家和睦了，和睦了，也许本来气氛不好的，诶，你加入了谈话，诶，马上就怎么样，调和得很好。你可不可以让人家看到你是带着上帝的恩典跟人家交谈的？所以我们的言语，我们除了从一个比较暴力气的哈，有力气的那种回答哈，暴怒的回答，或是那种很不客气的、冷漠的，还是那种带着那种冲动啊，或是带着忧伤啊、哀伤啊、那种悲情啊，你可不可以改成基督徒的样式？你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和气，充满了盐巴调和和睦，就是说有你在的地方就有那个恩典跟平安在我们当中。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不会让人家跳起来，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人家不会大骂你怒责你，即使是大骂怒责也是一下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你要有一个本钱。什么本钱？你的言语是和气，带着恩典的，恩典的那种魅力，让人家没有办法发脾气啊，让人家觉得哇，这真的是信耶稣的。你的言语像盐巴调和一样啊，哇！我觉得啊，如果说你真的要找个例子的话，你可能找到一个高级的餐厅啊，你到一个高级的餐厅里面去面对那个服务员，那个 waitress 啊，那个侍者，他跟你讲话是轻声细语，他跟你讲话是非常有恩典的。你问他问题说，哎，这个菜怎么样？那个菜怎么样？他会如数家珍的把他里面最好的那种样式给表达出来。他的语言永远是和气的，他绝对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你要什么，他就说，诶，让我来怎么样，让我来服侍你，让你感觉很舒服，让你感觉到他非常的尊重你，让你感觉到来这个地方消费是你很喜乐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在跟基督徒交往的时候，除了他大概会认为说，哎，你们基督徒老是会讲到这个信耶稣信仰的问题哈，不然就会问到一些这个我们叫做福音预工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人从哪里来呀、啊，死后往哪里去啊，创造论啊等等之类的哦，没两下子呢就会进入到耶稣基督了啊，哎。这是以前有个朋友这样讲了，他说，哎呀，刘玉仁，你实在两三下又进入到你的主题去了哈，他不想谈，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不谈，但是我还是笑脸的温柔的也跟他谈信仰的问题哈。那不管怎么样啦，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灵的带领，好不好？ OK， 那么彼得对个人的谈道他有同样的教导，他说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在这边看到他是温柔的心、敬畏的心回答，所以他的回答一定是温柔的，一定不是那种很不客气的。所以我就想到那个餐厅的那个高级餐厅的服务员哈，那。如果有人在你传福音的时候反对你啊，触怒你啦、啊，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哈？所以呢，我们只能讲说哈，我们的声调、用字、肢体语言、面貌表情哈，都需要带着上帝的恩典的和颜悦色，因为我们所说的话是有味道的，这个味道会让人家感觉很舒服，很有和平的气质在里面。所以呢，我另外也有一个几个思想哦，把握时机哈、哦，就是请问你是不是曾经因为不好意思就没有将福音传给了人，就后悔了？ 或者是你有习惯性哦，在你是基督徒哦，习惯性在教会就小组认识新的朋友了，你会不会习惯性的问他，哎，你信耶稣没有，或者是你重生了没有？啊，这个就是你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哦，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哦。再来还有一个思想哦，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随时回答各种可能的问题。人家可能问你说，你什么时候信呢？啊，你为什么要信呢？信了以后有什么改变呢？哎，这些呢，你就赶快要预先要做准备哈，不要说，哎呀，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问我传道人哦，千万要自己的朋友哦，人家问你的问题哦，不要塞给传道人，你自己要做准备哦，你要做一个你们牧师传道人的同工哦，在传福音的份上呢，我们每个人都要进步的。那最后从第七节到十八节哈，保罗他有一批忠心的同工团队哦，他们共同来关心哥罗西的教会哈，所以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哦，讲到一个弟兄叫做推基古，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与保罗同作主的仆人的。好，那么你可以讲说七八九三节呢，他打发两个人，一个叫做推基古，一个叫阿尼西姆。那这两个人去呢，他们的用意就是说，保罗说，哎，第八节，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啊。阿尼西姆回去，他说他要把这里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所以保罗除了写这个哥罗西书之外，哈，不知道是谁写的啦，因为保罗最后一节讲说他亲笔问安了，所以很显然是有人帮他写的哈。那亲笔问安就是保罗那段字很可能写的很大啊，歪歪斜斜的，可能不是太好看了，但是这保罗的字迹可能当时的人也很容易认出来哈。那么这个推基古跟阿尼西姆，也就是说带这个信的人去的，他同时也是一个人证哦。怎么说呢，你保罗在哥罗西书上面写了他们的事情，诶，如果收信的人说，诶，那请问你们这两个啦，是不是真的啊，诶，他们就可以告诉他们真的在保罗在那边是这样子吩咐他们的，他监狱里面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话，这两个人就可以回答他那里所有一切的问题。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两个人是一个人证咯，就是真实的事情咯。那讲到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就是保罗写腓利门书的主角哦，腓利门当然是主角，不过这个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仆人哦，是一个黑人啊，他跑掉了，然后后来信耶稣了，所以保罗这次打发他去哥罗西，是要叫他可能顺便哦，也带了腓利门书去给腓利门啊，那个腓利门就住在老底家啊，所以基本上哥罗西、老底家跟希拉波利三个城市呢是在一起的哈，都距离不远。那因为那个腓利门是住在老底家哈，所以那这是阿尼西姆很可能就是借着这次机会就回去哈。好，我们从第十节到十一节啊，和我一同坐监牢的亚历达古问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问安。还有耶稣，其实他的那个名字就叫耶稣啦 ，Jesus 就是耶稣的意思哈，也叫耶稣都哈。那奉哥里的就是犹太人三个人，就是他们三个人哈。意思就是说，保罗所有的同工里面呢，只有这三个是犹太人，其他都是外邦人，所以保罗的事工显然很兴旺嘛哈。一开始可能都是犹太人，但是渐渐的。外邦信徒越来越多，好，那么这个马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边，保罗跟巴拿巴因为马可的缘故呢，两个人争吵，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彼此分开来了，啊，这个巴拿巴还是带着马可，保罗说不要带马可，啊， 因为马可在宣教的途中离开他们，所以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马可就没有跟他们去了，马可就没有跟保罗去了。没想到呢，在主后64年，他们考证大概哥罗西书是64年写的，那么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为马可吵架离开呢，是公元40几年的事情，所以事隔20年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马可啊，也可能有长进了。现在马可又成为保罗的同工团队的一员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了，我们以前在事工上面可能不合，谁晓得20年后他们还在一起。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以巴弗4章12节，在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为你们的爱，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那么这是以巴弗代祷的例子，就是第12节，吕正中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那里的人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给你们问安，他在祷告中时常为你们奋斗，要你们站稳，做长大成熟的人，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有坚确的信念。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代祷的例子其实也把我们对于人的代祷这个范围当中呢扩大了很多。你看他代祷的对象就是哥罗西的信徒，但是他的代祷的内容却有三方面。第一个，他的态度就是奋斗，这个奋斗就是运动竞赛的那种 agonize， 很痛苦。有很多的人为了要得冠冕，他要经过很严格的这个运动训练，他要付出很多的汗水，为了得到了一个会朽坏的冠冕。但是他的这个经过呢是很令人佩服的，他的也就是说他竭力奋斗的祷告三件事情，要叫你们站稳，也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经历所有信仰的所有的这些的挣扎，你还能够站立得稳，你要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然后呢对上帝旨意有坚确确定你的信，就是你的信心充足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软弱，你要为他的信心祷告，如果他软弱的不行了，站起来又跌倒，站起来又跌倒，你要为他站立得稳的祷告，站起来跌倒，站起来跌倒，他还能够稳住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长久的，是一个竞赛，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我们在代祷的时候为他们奋斗，那这样子的奋斗就表示说，你的祷告，我的祷告，为人的代祷，为这个软弱的弟兄，为这个信心不足的弟兄，为这个他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的人的祷告，以巴弗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有些时候在教会当中，你会对某一些的人很失望，那你很失望不是说哎呀主啊我交给你了我不管他了，你就让他去吧。有些时候我们的确，我跟师母呢误会了十几年了，有些的弟兄姐妹真的觉得他们没要救了，主啊就让他们去吧。然后有些时候是做了一些我们都觉得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不能做那样的事情，他们居然都做了，我们真的在想说主啊我干脆放弃了。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我们还是说主啊你起码再给他一次机会重新回头，主啊求你让他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求你让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成熟完全， 让他的信心充满，再一次站起来，主安再一次让他站起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三方面的软弱不足，以巴弗是一个很好的代祷的例子。所以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样子的人，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你自己的儿女还有负担的，还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这个地方软弱主啊，你要让他信心成熟有完全。当然我们对于这种冷淡退后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神允许我们可以不理他，真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有怜悯的心啊。神让我在想到他的时候还是会为他祷告的，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盼望了，我们也有那种乔治穆勒的那种信心啊。哦，他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祷告真的是，他就抓着上帝不放过，说上帝你一定要让他信耶稣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子一个代祷者，请问你有这样子的代祷者在你后面为你来代祷吗？我相信我的代祷团队啊，我的代祷者很多啊，谢谢你们常常来为我来祷告。但是四章十二节就是一个啊以巴弗的代祷例子。好，十四节，亲爱的医生路加迪马问你们的安啊。这个十四节在这里边实在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路加医生是一直陪伴保罗到底，一直到他殉道的时候路加都没有离开他，他是忠心到底的。但是迪马就不一样了，迪马后来贪爱世界离开了他的服事的岗位。好，那很不巧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同一节。好，那我不晓得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的。好，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以后的事情呢？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只有尽忠职守啊，我们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就帮助他，我们能够帮助他成长就帮助他成长。那但是到最后他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忠心的做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帮助弟兄姐妹，为他代求，为他代祷，祝福他。 OK， 所以最后17节还有一个重点啊，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这个谨慎是常常的谨慎哈，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啊。谨慎的意思就是你要观察，谨慎的考虑哦。然后尽就是完成的意思 ，fulfill 就是完成哈，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讲就是说要完成你的使命哈，尽你的职分。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就是你的任务啦，就是你的服事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在劝勉同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引用这句话，就是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的职分是什么？你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意思就是说，不关于你的职分的，你就不要去随便插手；关乎你职分所应该做的，你就尽心竭力的去做。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好的，感谢主，我已经讲完了。这个是我们哥罗西书的结尾。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发问啊？
谢谢老师，那个哥罗西书学到很多，而且那个特别操练的时候有很多的得着，所以我先感谢老师。
嗯，
然后呢刚才老师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觉得有一颗为父的心。
好，感谢。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觉得有一个父神就在旁边，这样来谆谆的来劝导我们，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就是特别的就是被温暖， 而且愿意去回应神给我们这份恩典。就是最后呢，就是我觉得问题的话，就是想请教一下老师，就是您刚才讲的关于在神国的这个位分的，
嗯，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就好像现在的职分和这个位分，到底怎么样去确定呢？还是我们的位分可能会变呢？就是这块我觉得有时候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当然我们服侍归服侍，但是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到底的就是神呼召的我们是做什么，现在我们服侍的和神呼召的我们是不是一定是 match 的，就是
OK，
想请教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呢，或者是怎样。
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欠福音的债啊，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呢、啊，他说我们都是侍者啊，我们都是神把这个福音的使命、啊、交托给我们啊，让我们使人与神重新和好的这个职分。那这个职分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你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对不对？来服侍上帝的。那你说你服侍上帝，每一个人服侍上帝，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来做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今天在现代的世界上面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都可以什么单独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聆听他的启示，聆听他的带领哈。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的服事，每一个人的职分就是什么？就是祭司啊，祭司传福音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但是这个职分，那个原文呢，这个职分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讲的这个 office， 就是这种神上帝所选立的这个职分，他不是在提这个事情，而是他是讲 ministry 啊。就是讲你的服事是什么，那当然神可以给你一些特别的一些的服事哈，比如说有些人神呼召你，给你一个特别的恩赐，他要你怎么样，就是让人圣灵充满，那你就专门做你的让人圣灵充满就好了，你也不要去管人家对你的有些什么样的批评啊论断，你就专心做你这个使人圣灵充满就好了。那有些人的职分呢，特别是在传福音，特别对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群的人传福音很有负担，而且很有果效，那你就继续去做，你就做你的那一份。而且有些人他对于这个孤儿院非常有负担，有些人对宣教非常有负担，那他就回应上帝给他的这个呼召，那也是他的职分。所以总观的来讲，你应该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问神说，上帝你要我做什么，然后圣灵就会启示你，引导你，那你特别的知道你是在哪一块啊。通常来讲，如果说我对这个事情有负担，比如说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他对儿童事工是非常有负担的， OK， 儿童事工是什么国家的，是哪一个国哪里的，那你当然可以从这方面呢继续去着手，然后呢确定到你真的对这个有负担，而且你很愿意去做了，再苦你也愿意去做，那么那个就是上帝交托给你的任务啦，这是他交托给你的服事啊，所以你就愿意去做。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啊，你也可以讲说都是上帝特地为你量身定做的，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负担，那你就去做，不见得你要做牧师的。我再说，牧师这个名称可能蛮好听的，可是这个牧师真的不是一个职业，是一个呼召。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服事都是上帝的呼召。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很难做的。而上帝给你的恩赐，上帝给你的才干使命， 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总括的来讲啊，你跟我都是欠福音的债，都是要传福音。第二个都是祭司，你可以亲自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启示你你应该做什么。也许你现阶段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好好的抚养你的小孩子。也许你现阶段呢，就是在某一个教会乖乖的待祷者，为你的教会的牧者祷告。也许你现在就是要去负责某一方面的事工，也许你现在就是要做牧羊，也许你现在就是好好做学生，做刘老师的学生，好好的写作业。但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你现在都可以亲自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你现在要我做什么。当你明白了，当你知道了，你就忠心的去做，叫务要谨慎，务要谨慎，尽你在神面前的责任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了哈。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啊，感谢主。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的。
嗯，老师就是像老师讲，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灵魂很敏锐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很警醒的。
是的。
就是可能甚至半夜圣灵告诉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都可以起来祷告。
是的。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的突然变得不那么敏锐了，
嗯，
是因为比如说是因为对的拦阻，或是有其他原因。
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原因 ，OK， 那哦，那要重新的再到神的面前询问了，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因了，好，那灵敏锐的人，通常在祷告上面是有呼召的，呀，通常都是代祷者才会这个样子的。你千万不要说是罪的拦阻 ，OK， 罪的拦阻那个东西叫做撒旦的控告，你要去听听看我上个礼拜天所讲的，要这个破除魔鬼撒旦的控告，你就要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常常在你的身上，因为你说圣灵会提醒你。但是圣灵他不会让你定罪感到一个地步，你都觉得没希望了，不敢来服侍上帝了。那你千万那个时候要厚脸皮啊，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再一次赦免我，饶恕我，让我重新的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来服侍你。其实我们被呼召来服侍上帝，你千万不要受到撒旦的欺骗，说你不够格，你不够警醒，你不够尽责任，你不配来服侍。我告诉你，这些全部都是撒旦的控告，全部都要被羔羊的宝血涂抹。我这样讲明白吗？
嗯，明白。其实老师发的那个讲道我
也
听。
啊，你有操练在你身上吗？要把所有的控告通通涂抹掉。
操练的时候是好，就是可能就是偶尔还会可能就会想一想，哎，我就是怎么了，可能要不断的宣告。
是的，他一出现有什么定罪感，你觉得很不配的时候，马上求宝血洁净我们。
嗯，谢谢老师。老师请问一下，之前我们有讲，就是帮人代祷的时候，那比如说是为一些病人代祷的时候，
是，
就是除了就是耶稣宝血洁净，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还有其他就是要注意的事项吗？因为之前也听过一些就是弟兄姐妹讲过，其实帮生病的人做那个医治的祷告的话，就是有需要一些特别注意的事项。
因为有不同的教导在这个方面哈，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心，你要完全相信神的话， 因他受的鞭伤 ，OK， 这病人已经得到了医治。受了鞭伤，意思就是血跑出来了。这个血不仅是洁净他属灵上面的污秽，也是让他身体能够得到医治。其实身体得到医治，就像我上个礼拜天所讲的是罗马书8:11，是让我们这个正在死去的身体能够复原复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哈，就是你要相信这一节圣经是上帝给他的，是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要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的宣告，你要看着他，在你的意象当中，你求主给他医治，你求主让你能够在意象当中看见他从病床上爬起来。求主让你在意象当中看见他爬起来，还能够跳，还能够唱歌，还能够赞美上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意象的人用意象来医病，那你可以试试看吗？
嗯，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今天也提醒，就是里面有一个再次警醒感恩，我们就是要做感恩的祷告。
对。
然后刚刚老师跟我分享的时候，就是突然想到一句经文，就是耶稣为拉撒路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是的。
就是突然就是想到这个感谢的祷告的力量。
对。
嗯、谢谢老师。
可以、嗯，客气。你也可以常常用这句话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垂听我的祷告。”先宣告，然后呀，因为宣告，你这样宣告也是一个信心呀。那我们请 Miki 帮我们做结束吧，谢谢。
谢谢你，透过老师今天的教导，今天的话语，主啊，你亲自将你话语的能力带下到我们里面。主啊，谢谢你提醒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主啊，我们要警醒的祷告，主啊，我们要感恩的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每一句话语，主要都是带着能力赐下到我们的里面，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主要成为信心，成为力量。主啊，我们也要感谢你，常常你在天上就是不住的为我们祷告祈求。主啊，谢谢你，求你赐下更多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彼此可以不住的代求。主啊，为我们的牧师，为我们的传道，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为我们的家人朋友，甚至我们所在的地区，主啊，国家可以不住的来祷告，主啊，是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要真的是亲自来动工，主啊，真的是你就要震动我们所在的地方，主啊，你要大大的来彰显你的能力和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真的是。主啊，你亲自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像以巴弗一样的，真的是能够成为那竭力的祷告的人。主啊，使我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且能够站立的稳。主啊，使我们能够尽足你从你而来的职分。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真的是我们要因着主啊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云彩般的见证人，主啊，使我们都可以。就有盼望、信心的、喜乐的来跟随你。谢谢耶稣，谢谢你，真是带领我们学完所有的哥罗西书。也愿你所有的话语都在我们里面，主啊，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